好，时间到，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好，我们到神的面前一同祷告。在天父，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感谢主造就我们到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将世间的事都放下来，安静我们的心，赐给我们真理的灵，启示我们圣经里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读，请。圣
圣经
经
都
都是
是
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个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这个是学员守则，再次提醒大家，每次上课之前必须要读完指定的圣经经文。参加随堂的测验，请勿翻看圣经。不无故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这是研读圣经的方法。今天没有新来，请大家回去自行参阅。我们今天要进入《列王记下》15章到24章。《列王记》的主题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挣扎，讲列王的功与过。这个是《列王记下》的金句啊，我们大家一起读，对大家有好处的。好，请。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是神对所罗门的吩咐。也是我们可以做当做神对我们的吩咐再下一句，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前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举，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警戒，也是对我们的警戒。列王记上下的大纲，我们今天要讲到最后面南北朝的中期末期。这个是列王的纪年表，他从公元前930年，从耶罗波安开始的就是所罗门王之后开始，一直到公元前722年，亚述灭掉北国，然后再到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灭到南国，他把所有的王都列出来。那我们看下面这个南国呢？有一些它的这个框框啊，连接的时候中间有一些连接有一个凹的地方啊，那就是譬如说从左边开始啊，亚萨王到约沙法王中间这个连接的地方呢，有一点曲线，这个曲线的意思就是两王共治啊，这个儿王约沙法与他的父王亚萨共治，学习怎么治理国家。后面的都是相同的。这个是当初这个初期南北列王的这个纪年表，你可以看到每个王他做王的时间，然后在右边这个北国的王朝呢，你假如看到一个黑色的箭头，往左边的话，它就是篡位改朝了啊。那这个到了中后期呢，我们看到有些王他们都 发生了一些大的事情，像亚马谢王他被北王约阿斯俘虏，这个乌西亚王呢纣王52年是南国纣王最长的最长久的一个王，他的名字原名叫亚撒利亚，他后来长了大麻风，到最下面呢就是接近北朝快要灭亡的时候呢，北国的王。比加和他联合了亚兰王利逊呢，一同来攻亚哈斯王。这是以赛亚就在这件事的事，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发出了以马内利的预言啊。再下来到了南朝的末期了，我们就看到右边是北朝的灭亡，左边是南朝的末期了。西西家他那个时候打碎铜蛇，要破掉老百姓拜偶像的这个恶习啊，他生病了，也向神求寿，也向神求寿，神就赐给他延寿15年。那在约西亚的时候呢，这个他在修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大祭司就在殿里面找到律法书，他就借着这个律法书。重新再呼召他的百姓与神重新立约国家得到灵性方面得到振兴。可是约西亚以后呢，就因为犹大人仍然行他们的恶事离开心里离开神，不愿意听从先知的吩咐，所以呢，他的神对犹大地的审判就逐渐的实现了。约西亚下面他的儿子约哈斯、约雅敬这个做王的时间都不长，再后来到约雅敬做王只有3个月，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立西底家做这个犹大地的省长，可是他也背叛了这个巴比伦就被灭国了。我们看到《生命记》。28章里面是神借着摩西向这个以色列人宣告，他们应当遵行神的诫命做神的子民。如果他们遵行神的诫命呢，他们就必蒙福。可是他们若违逆神的诫命，转去追寻别神，敬拜侍奉别神，他们就会在他们所神所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速速灭亡，这个是在《生命记》28章里面提到。我们回看一下14章，里面讲到耶罗波安二世，就是北王，北国的王。他右上角有写一个北字，就标示他是北国的王啊。那我们看神在评定一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的时候，他有三个准则。我们以前在列王记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有三个准则。这三个准则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圣所，第二个是圣言，第三个是圣名。那一个君王他是不是引导他的人民来到圣殿通过神自己所设立的祭司，用神指示的方法来敬拜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君王有没有教导他的人民关于神的话，神的话语。然后教导他们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第三个呢，就是神的圣名。这个君王他是不是有弃绝偶像？他有没有引导他的人民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这三个是神来评为这个君王的好坏来做评分。那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来看。我们下面所要看的每一个王，他们的行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跟神的距离，然后他们在他们的日子里，他们神对他们的评语是什么？耶罗波安二世呢，在位41年，是北朝在位最久的他是耶户的曾孙，约阿斯的儿子，可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那这个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些罪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北国设立这个金牛犊，在但和伯特利设立金牛犊，带领他的百姓以金牛犊为他们的神，自己私自设立祭司，然后自己私定会期，这都与神的吩咐是不符合的。他虽然缔造了北朝全盛的时期，可是，在神的眼里，他是他所做的都是恶事，并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为什么北朝那时候还非常的兴盛呢？那是因为耶和华说，因为神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这个就是为奴的和自主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这是借着先知约拿所说的话。下面我们看南朝的王亚玛谢，他的父亲是约阿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他不如他祖大卫啊，他只是效法他父亲约阿施所行的一切。那个时候，秋坛还没有废去啊，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秋坛没有废去的意思，就是百姓在那里烧香，他们敬拜神的这个态度是不严谨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呢，他们渐渐的就将外邦人敬拜的方式融入他们的敬拜中，所以他们的敬拜就越来越远离神。当初在申命记里面，神也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敬拜要在神他所指派各支派当敬拜神所选择的地方，而他们自己设立丘坛是在高山上的青翠树下随处设立，这是远远离开神的吩咐。然后他打败了以东人，可是却把以东人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向他叩拜烧香。这是一个非常糊涂的王。通常，一国出去，要把别国的神带到他的国，是因为那一国比他国兴盛。他把一个被他打败国的这个神带回家去做他自己的神来敬拜，他的逻辑有点问题。然后先知就去警戒他，他却拒绝听从先知，所以他就遭到咒诅。OK，然后他得胜之后，他心里就骄傲，就向北国的约阿施王挑战，结果他就打败了他被掳到撒玛利亚，而且圣殿跟王宫还有里面的圣物跟金子都被掠夺了。他因为政治上的骄傲呢，挑战以色列，导致国家蒙羞，他最后也被判当所弑了。乌西亚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也是效法他的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但他跟他的父亲有不同的地方，那时候有通晓神默示的撒迦利亚在世。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对乌西亚有起到一定的帮助、一定的教导跟引导，所以乌西亚他定义要寻求神，他定义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寻找，就使他亨通，所以乌西亚那时候国势极其强盛。然而国家强盛以后，他就心气高傲，行事邪僻。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心开始骄傲的时候，他的心就不在神的身上，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强行在圣殿里烧香，他进入圣殿要自己烧香。那我们知道，在圣殿里，行这些侍奉、烧香这个侍奉呢，乃是祭司的圣职，所以呢，他僭越了他自己，做王的这个职分，他想要夺取祭司的职分，然而正在他要烧香的时候，祭司有 试图阻止他。那他抢行要烧香的时候，神就使他发出大麻风。那这个祭司就请他出去。在那之后，他被就住在一个隔离的地方，一直到他死的日子。在他的日子里，剩下的日子里，他的儿子与他一同之国。我们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到，耶罗波安二世跟乌西亚的时候呢，南北国它是极盛的。以色列的国界国疆北到大马士革，两河流域那里，这个乌西亚的这个犹大国往南呢，可以一直到红海那边的地界。下来我们讲北国的王撒迦利亚。撒迦利亚在位只有6个月，他还是继续的拜金牛犊。那他的臣子沙龙就把他杀了篡位。那这个就应验了神先知神对这个耶户所说的话，他的子孙国位会做到4代啊。我们看从耶户到亚哈斯，这是第一代，到约阿施，到耶罗波安，到撒迦利亚，总共传了4代。那沙龙，他也篡了撒迦利亚的位置，可是他在位只有1个月，时间非常短，好像他的任务就是来篡这个位。再下来是到北王米拿县，米拿县他杀了沙龙，篡了他的位，自立为王，在位10个月。他这个人非常残忍，他屠杀了城中一切的人，他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因为他们没有给他开城门啊。这是以色列人对付外邦人的手法，他们把外邦人赶走的时候夺城啊，通常是把所有人都屠杀光。可是他是以色列人，他竟然用这个手法来对付他本国人。米拿县他是臣服于亚述啊，他向国中的富户索银子进贡给亚述王，那亚述王呢就巩固他在国中的地位，所以他等于是亚述王在以色列地的一个附庸的这个代表。再下来北国就到了比加辖，他是米拿县的儿子，他继续拜金牛犊，他的下场是他的一个将军叫比加，在卫所王宫的卫所杀了他，篡了他的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北国的王，当他们一直在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没有改变他们对神的态度，还是在侍奉敬拜偶像的这个过程里，他们所发生的事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不断的受到外国强敌的凌辱，因为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在神遣先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若是听从神的话，悔改，他们还有得到拯救的机会。可是机会已经不在了。前面我们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是神，而以利沙所带来的消息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而到这个时候，以利亚跟以利沙都不在了，所以神对他们的耐心也慢慢的就消失了。到了比加的年头，比加又杀了加辖，篡位自立，可是他继续拜金牛犊。之后，这个时候呢，他和亚兰王联军要攻打南国。亚兰是在以色列北边的一个国家啊，像是邻国一样。他们联合起来攻打南国亚哈斯王啊，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亚哈斯王就求助于亚述啊，亚述就是在亚兰王更北边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亚哈斯王呢，就等于是跟这个亚述王玩这个夹心饼干的游戏啊，就是他要包抄过去，从北边这个亚述王再攻下来， 结果亚述王提格拉皮列斯呢，占据了大马士，他就往南攻，占据了大马士，他就灭了亚兰。灭了亚兰以后，他就顺便就继续的侵入以色列的北部啊，他就占领了以色列北部，还有约旦河以东的领地。那这个北国呢，就丧失了他的土地，他的盟友呢，背叛了他啊，他的居民也被掳去。那呢，他的臣子啊，何西阿就叛变，把比加杀了，篡位自立。就又可以看到，这个人离开神的时候，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个人的私心，为了他们的肉体来行为。这时候我们看，南朝，到了约坦作王，他的父亲是约西亚。约坦呢，还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的所行，只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啊。那在乌西亚王的时候呢，北国在林里面有一次复兴，可是呢，他的王因为骄傲，僭越了祭司的职权，被惩罚。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约坦他不入耶和华的殿呢，我们也许可以解释为，因为约坦呢，他不愿意像他父亲那样超过神的界限，他谨守他的职分，他只做他该做的事情，不像他的父亲直接冲到殿里要去烧香。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也说，百姓还行邪僻的事，就表示。这个王对于带领他的民来敬拜耶和华，来认识耶和华，来了解神的话语，奉行神的话语，这一点他是没有做到的。然而剩下的事，他是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这个国家呢，也是日渐强盛。可是到了他的儿子亚哈斯的时候呢？神对他的评语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里提到的是他祖大卫，而不是他的父亲。表示神对他的衡量的标准是他全然离开了这个大卫的那时候所行的而且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意思是他是。拜偶像、拜假神，而且更甚啊！我们看他所做的事情是这个红色的这个 underline 的这些句子啊，他造巴力像，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叫他们金火啊。然后结果是他被亚兰王打败，被以色列王打败，被以东王攻击，被非利士人侵略，被亚述王侵略，几乎他周边所有的邻居都把他打败了。他损失人民，损失领土，丧失宫中的财宝啊。那他干犯耶和华，意思就是他的心离开神，他背逆神去敬拜假神。然后呢，神就使他卑微。神使他卑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兴起这些外患啊，主要是用这些外患作为试验他跟管教他的工具。结果呢，这个王，这个亚哈斯王，不但没有转回来倚靠神啊，认罪悔改归向神，他反而越发的得罪耶和华。他祭祀大马色的神，他把大马色的神带回来，在这个耶路撒冷祭祀，然后他毁坏圣殿的器皿，封锁圣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建立丘坛，向别神烧香。我们就看着他好像一个被压迫，然后这个心里无法宣泄，然后就完全放弃，走向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是属神的人，神一定会兴起环境来修剪我们的啊。当我们在难处的面前，我们自己要看清楚。我们是寻找世界，还是寻找神？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是依靠肉体，还是依靠圣灵？主耶稣说过：“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他就是耶和华神。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让枝子结果，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所当做的，就是要更深的认识，我们是与神联合的枝子。耶稣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耶稣说过，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啊。所以我们要常常与主联合。这下面是讲亚哈斯的一些小的事情，继续讲这个何西亚。何西亚是北国最后的一个王，他在位9年，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他臣服于亚述，后来叛变，投靠埃及。因为那时候亚述国势稍微微弱了一点，就在他投靠埃及以后，亚述又再兴盛起来。亚述王打败埃及，把埃及推回埃及小河以东以西。不能够再上来，然后亚述王围困撒玛利亚3年，然后他就把撒玛利亚攻下，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了，他灭亡了以色列国。北朝从耶罗波安建国，共9次更换朝代，历经208年，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圣经就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啊，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并不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才知道啊，事实上是在《申命记》28章里面。摩西就已经警戒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偏离耶和华，不可以去敬拜别神。那神的惩罚就是会在他们所在赐为业，神所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速速的灭亡。所以以色列人若明白神的话语，他们早就知道他们对神叛逆的结果了。OK。那先知对他们说的话，他们不听从、不信服，而且厌弃神的律例，厌弃他们列祖与神所立的约啊，并神劝诫他们的话，他们随从虚无的神，他们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些诸事，都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他们所行的，比当初神从迦南地所赶出的外邦人所做的事更为恶。那他们被掳迁徙呢，就是从撒玛利亚被亚述王掳到北方去。他们被安置在哈拉哥沙的哈伯河边哈马代的城邑然后呢，亚述王再从亚述地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西法瓦因再把那些人移到撒玛利亚来，所以两个地方等于人口的迁徙从撒玛利亚往北，另外的是从亚述跟巴比伦那边把它往南，他的目的是要做一个人口的混杂，完全打破当地的这些统治阶级、统治阶层，为了这个统治方便而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地图他们从撒玛利亚往北到哈伯河边的这个哥赞跟哈拉地区，然后再把亚述王再把人从左边的这个哈马跟右边的古他巴比伦再搬到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犹大人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种族，现在就是经过这个混合之后。是完全不同。这张地图让我们看到，右边这个深绿色的呢是亚述帝国，那这个帝国就是往南往西东北各有一点点，它不断的扩展。然后南方呢 又有一个帝国是埃及帝国，所以埃及是要往北扩展，亚述是往南扩展。那这两个帝国碰撞的地方呢，就在中间的这个犹大 （Judah） 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所以犹大呢是介于两强之间那他们怎么选边站呢？你是要选亚述呢，是选犹大选埃及呢，还是选耶和华？像我们看到南朝的一个王，西西家，西西家，6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西西家共在位29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那圣经里面有讲这个南朝犹大王里面，好王，然后称呼他是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总共就只有两个王，一个是西西家，另外一个我们后面看西西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百姓以铜蛇为偶像，而忘记了这个铜蛇后面的耶和华，所以西西家称这个铜蛇为铜块叫人不要再敬拜这个铜蛇，而要敬拜耶和华。那这个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犹大的耶路撒冷，他就派他的臣仆包围派他的臣仆到耶路撒冷来骂阵，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然后西西家向神祷告，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遣先知以赛亚来预言这个耶路撒冷的拯救。之后，西西家得病以后，先知就来告诉这个以赛亚，就来告诉他，耶和华说，你这必死，你这病必死，所以呢，你现在要准备你的遗言，让你的家里能够能管理能够持续。西西家就向神祷告，求神鉴察他过去，为神所摆上的一切事，然后他就痛哭啊。神知道西西家的心意，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离开王的以后，还没有出王宫，就在王宫的中庭，耶和华的话就到了以赛亚他叫以赛亚再去跟西西家说，神愿意增加他的寿命15年，同时神会保守犹大，为了神自己跟为了也为了神跟大卫所立的约，神会拯救耶路撒冷。然而这个西西家他的病好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的王听到了西西家神奇的这个病好了，神把他病治好了，就派使者来与西西家见面。可能是基于战略考量的原因就是西西家想要跟巴比伦结盟，他就将国内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所有的宝物。然而，这也许是由于他的骄傲，他给巴比伦这些使者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没有经过神的同意，那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他的后代将被掳到巴比伦。我们在看西西家，这个西西家向神祷告的时候，第一次他是遣先知以赛亚去向神祷告他说：“今日是急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啊。”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儿，却没有力量生产，就是说，今天我们遇到急难了，神的责罚已经临到我们了，我们要被我们的敌人凌辱，可是我们一点力量都没有，不知如何反抗。而神啊，你已经听到拉伯沙基，就是希拿基利王的这个臣仆所说的一切狂妄的话啊，辱骂永生的神。 求你为这话发斥责啊，然后请先知去为他们祷告。那先知就回来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神通常安慰他的子民的时候，第一句话讲的都是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回归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神对亚述王有施了这个审判。这里我们看到两节经文啊，再下来这个拉伯沙基，他们听到这个古实王可能会来攻打他们，那这个拉伯沙基又带了一封亚述王的信。更加的恐吓西西家，叫他们赶快投降。西西家就从使者的手里接过这个信来，直接冲到耶和华的殿，把书信展在耶和华的面前，直接向神祷告。祷告的最后，他是讲：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在这里，他完全的归向神了。这是神借的以赛亚来回复西西家，在圣经里他讲了10节，从20节讲到31节啊，这里神讲的话就更长。我们可以看到，人跟神讲话，假如透过别人讲的话，神也是会回复你，可能讲的比较精要。可是你当你跟神建立你私人的关系的时候呢，神就会更亲近你讲的会更仔细，你会听得更清楚啊。这里神告诉他，亚述王所污蔑所亵渎的是以色列的圣者，而以色列人呢，耶和华要给他们一个证据，就是今年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到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的民呢，要往下扎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是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以色列的民还要活着，还要吃，而且有足够的吃食这个自生的呢，就是他，因为他们收割的季节已经过了，那只剩下有一些种子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呢，就不是耕种，而是自己野生长。那今年会吃，明年又会吃。吃这个野生的，而且足够他们吃。然而，在第二年的年末的时候呢，这个亚述人就要走了，就要离开了。所以，他们到第三年，他们可以耕种，可以收割然后，他们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还要坚稳，还要兴旺的意思那犹大因为这个西西家悔改归向神。他的百姓也悔改归向神，他们在绝处就逢生，得到神的拯救所以神总会为自己留下余种。这个西拿基利王呢，我们看到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万5千人，然后亚述王就匆忙的拔营回去了住在尼尼微。然后有一天呢，他在这个他的神尼斯洛庙里拜的时候，他的儿子也就用刀杀了他，就应验了耶和华所说的话。西西家生病了，这个我们也提过了。我们看到西西家他生病的时候，以后呢，生病的时候，以赛亚对西西家说，说了神的预言。然后西西家就回以赛亚说：“你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更好吗？”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的心不是在神的国，而是在他自己的国，在他自己的年日中，他所看到的太平稳固，不是神国的太平稳固，而是他自己国的太平稳固。当你的眼光从神的身上移开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跟神的心就有距离了。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我们这时候就要看神岂与他同在啊。当犹大国不依靠神啊，没有完全委身神的时候，犹大耶路撒冷的荒凉是可以期待的。然后我们到他的儿子马拿西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我们就要思考为什么父亲在神的眼中是行善，行的是正的事，而他的儿子行的是为恶的事呢？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We get your call will never ask to them.
？OK，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圣经说，在这个犹大国里呢，这个王马拿西，他为巴利足坛，他拜各种的偶像，甚至在耶和华的殿中为偶像建立祭坛，使儿子金火关照，用法术交鬼。他所做的这事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而且他是犹大王里面最恶的。他所做的比耶和华从迦南地所赶出的外邦人所做的更为恶。所以耶和华对犹大地的审判在这里就讲，因为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以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所以呢，耶和华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当神拿出他的线砣来丈量你的时候，就是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所以呢，神要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掳物。那是因为他们自列祖出埃及直到今日，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所以以色列人的心，常常不与神同在，离开神去，这是我们的境界。下面我看在马拿西之后，我们来到他的儿子，亚门。亚门在位只有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我们就知道，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女是有影响，是他儿女的榜样。他向他父亲所行的，敬奉各样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他的下场就是他的臣仆背叛伤了他，他做王只有2年，然后他的国民立他的儿子约西亚做王，约西亚做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OK，这是犹大王里面第二个神说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是一个好王，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修理圣殿，神看为美的事情。第一个是修理圣殿，就在他修理圣殿的时候，大祭司找到了律法书，然后这个律法书就被送到约西亚的面前，所以他的臣仆向约西亚宣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约西亚听到就撕裂他的衣服。他听到了什么呢？他听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离开神，转向别神，敬拜别神的时候，他们所要受的审判，也就是《生命记》28章里面所提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他就撕裂衣服心中悲哀。然后那时候他就，叫他的臣仆去求问神啊，求问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去求问那个时候的先知。OK，所以他那时候就去求问先知，当时的先知是一个女先知，叫呼勒大。呼勒大就得到耶和华的启示，说预言，说 耶和华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地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开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神的怒气在那时候已经形成了。然而神对约西亚说，因为你向我自卑，你悔改，所以当你还在世的时候，这事必不发生。然而，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以色列的王当他们做王了以后，当他登了国位以后，他就要从祭司利未人的面前拿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袭一本，存在他自己那里，要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律例。这是《生命记》告诉他们一个王所当做的事情。他们应当要熟悉明白耶和华的话语，然后认识耶和华。那约西亚得到这个律法书，然后得到先知的认证以后呢，他下面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将以色列众民长老所有的人都招到神的殿，在神的殿门口，在神殿的柱旁我们知道圣殿的门口有两根铜柱，是以色列王做王的地方，也是宣誓王的命令的地方，在那里他重新与神立约，要敬拜真神。接着他们下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除去国中的偶像与神立约之后，就去除去偶像。来看，这个约西亚在圣殿前与神立约的时候，众民都服从这约这是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呢，需要经过试验。经过这个有灾难的时候，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在铲除诸恶的时候，他们把亚瑟拉、巴利、还有天上万象为他们所造作的这些器皿，从圣殿里搬出来把它们烧掉，然后连立偶像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耶路撒冷丘坛周围烧香的这些祭司，他们的职位都被废去了他们也把偶像呢，亚撒拉的像、巴利的像打碎把灰撒在坟上，又拆毁了这个耶和华殿銮铜的屋子等等。他甚至把伯特利的坛，叫以色列人陷入罪里，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座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我们要知道，伯特利不是在南国，伯特利是在北国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犹大王的势力，他们国的势力已经从南国往北延伸扩展到达了伯特利所以这个约西亚王能够把伯特利的这个坛能够把它打碎，也应验了神人以前在大约在300年前那时候是亚哈做王的时候对这个坛所发的预言，那时候的预言是坛呐坛呐，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个神人的预言这时候就应验了那时候这个约西亚王把坛毁了，然后把亚瑟拉的像烧了，然后也把坟里的骨头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就应验了耶和华所说的话。然后那个时候，约西亚王也向耶和华守节，守什么？守这个逾越节。 这个逾越节呢，就是纪念神领他们出埃及，与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个节日。所以向神守节是很大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耶和华向犹大所发出了烈怒，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不肯归向耶和华，仍然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与石头、木头行营，地就被沾污了。所以他们并没有转回来，他们还是依然行他们的恶事。在约西亚的日子里面，埃及王法老尼哥带兵往北要去与亚述人征战。那这个尼哥呢，他是绕过南国绕过犹大地，他是走沿着地中海东边这个加沙那一条路过去，经过米吉多。然而，约西亚王为了，因为他是这个亚述王的这个附庸国，他为了尽他的责任，他就带兵去阻挡法老王，结果他就被法老尼哥所杀。所以在那个之后，在约西亚之后，我们看到南国很快就要灭亡了，就到他的儿子约哈斯，然后到约雅敬，最后到西底家。下面看。约哈斯呢，他是约西亚的儿子，在位只有3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被法老王尼哥那时候打败了这个犹大的约西亚王他回师的时候就把这个约哈斯带回埃及去，约哈斯就死在那里。然后我们看到下面到约雅敬。约雅敬是约西亚的儿子，是约哈斯的哥哥。那个法老，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法老王尼哥立以利亚敬接续他的父亲约西亚做王，然后把他改名叫约雅敬。这个改名就是显示埃及对犹大的这个王权，他对犹大的这个掌控。那约雅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3年，那我们这里看到约雅敬本来是服侍埃及的法老王，在巴比伦王强盛的时候，他又服侍巴比伦王然后他服侍巴比伦王3年之后，他背叛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耶和华就使北方来的加勒底军亚兰军。东方来的摩押军，亚门人的军队来攻击约雅敬，所以耶路撒冷就被攻破，约雅敬就被带到巴比伦去，耶路撒冷也被掳掠。约雅敬在位3个月，他的父亲是约雅敬，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也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派人带到巴比伦去。可是，在被掳之后37年，巴比伦王一位米罗达他就使约雅敬抬头恢复他王的身份，使他的地位高过一同在巴比伦的诸王。我们看到巴比伦王他不像亚述王，亚述王喜欢做民族的混杂，控制当地的人民，可是呢，巴比伦王他是把以色列国的精英王族、王室里成员大量的精英迁徙到巴比伦去他仍然在犹大地留下这些犹大人是贫穷的是比较能力差的然后是比较掌控的，他的军队、他的工匠全部都被带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比较能力比较差的人。两个国家控制的方式是不同的。然后在西底家的日子里呢，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他背叛巴比伦王的时候呢，就在他做王的第9年被 耶路撒冷被包围，第11年，耶路撒冷的城就被攻破了，然后巴比伦王也杀了西底，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宗子。南朝到犹大呢，到此亡国，一共344年，19个王。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神的子民啊，是要以色列做神的子民。然后出埃及记里面就提到，耶和华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是耶和华的心意。那耶和华，这个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听到先知撒母耳说，以色列啊，其实你的王是耶和华。那以色列人执意要自己立王，那他们的结果是北国王国被掳，南国也王国被掳，最后神还是有怜悯的，神最后召他们回来，他使他们能够归回重建，而神一直派遣他的先知在。在以色列人要自己立王的时候，神不断的派遣他的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可是以色列人都不听从、不顺服，所以他们所得着的是神早在申命记28章里面所得到的审判。然而，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有慈爱怜悯的，仍然带领他们。归回重建，先知的信息一直是归回吧，归回吧。那我们看，在新约的时代，耶和华赐下耶稣基督，他独生儿子，叫我们被愿意信从的形成教会，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启示录更是写，神又讲了，到最后的时候，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还有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慈爱。那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教会，这个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如何建立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呢？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彼得就放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路加福音9章23节也讲，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我们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乃是让我们。做你的子民，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感谢神对我们的慈爱怜悯，我们也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公义。求主鉴察我们，带领我们走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即将散去，求主祝福我们在你的安息里面的这美好的一天。在我们去大堂里去崇拜、敬拜你的时候，求主赐给你仆人的。这个美好的信息都能为我们弟兄姐妹们领受，对我们一生的这个跟从都有益有帮助，求主常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
阿
门。
门。